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看台FM，我是兔子啊。这个 NBA 赛季还是真的非常快的，一转眼总决赛就结束了。大家可能有注意到，就是我今年有一个赛季基本上就没有聊凯尔特人，聊得非常少啊。然后有一个节目栏目叫《寂静的塞尔提克》，也停更了好些日子啊，我已经不记得上一期是什么时候了。在此时此刻，我必须告诉大家，我本来的算盘是什么。啊，本来想着就是，今年憋着就不聊，就不做凯尔特人的专题节目，啊，对，最后想憋个大的，啊，确实会憋个大的，但是跟我预想的情况不一样，本来以为是拿了总冠军再来的，啊，没想到还是倒在了总决赛，哎呀，就是不由得让我想到了一件事情，就是两年之前，我和今天啊跟我连线的这一位啊，那段时间啊我们是对手。然后寂静的塞尔提克那个节目呢，那时候更的是最频繁的，因为总决赛每打一场，我们俩都会聊一期二十分钟的，聊得非常短，但是聊得也挺过瘾的吧，啊，但是结果不太美妙啊，这次对我来说结果也挺不美妙的。首先欢迎大老师啊，
大家好，我是大姨妈。
在我们正式聊天内容开始之前，还是允许我先念一段口播啊，告诉大家一些关注我们的方式。大家可以在各大音频平台上搜索看台 FM 啊，搜看台两个字找到绿色的图标就可以了，可以在上面跟我们留言互动转发，让更多的人知道看台 FM， 也可以在微博微信上搜索看台 FM 都可以找到我们跟我们互动。如果大家想要进群跟我们交流的话也没有问题，加一个微信号看台 FM 全拼啊，看台 FM 全拼后面2017，加到这个号就有人手把手把你拉到群里来跟我们一起聊天，现在群里的位置还有很多，期待大家的加入。好，我们言归正传，那我把主持指挥棒交给你了，好吧，你来问问题吧。这一年我就当 一回受访者。
凯尔特人的话，我觉得首先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兔子老师觉得凯尔特人这次追逐总冠军没有成功，和两年前相比，这个差别你觉得有哪些？
差别啊，差别在于就是非常重要的差别啊，就是那时候我天天被关在家里看球呀，那时候是疫情正好是，对吧？我们的大家就是上海的听友们就感同身受，对，就是大家都两个月被关在家里，我记得应该是到总决赛打到。总决赛开始了，还是总决赛打到中间的时候，好像可以走出家门了，好像是这个时间点。对，就是不由得你还是会回想起那个时间点。说实话，就是因为那个，我忘了我有没有在别的节目里说过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2021-22赛季的凯尔特人是给我非常黑暗的2022年4月份开始那段时光里非常重要的救赎。对。觉得就是挺感谢那支凯尔特人的，其实挺感谢乌多卡带领的那支凯尔特人的，对，就是因为就我那时候我的感受是我完全就把所有的心思都扑在了凯尔特人这支球队上，用来麻痹自己，因为这个当时的世界实在太糟糕了。我也不说现在世界有比当时好，但是稍微至少我能有别的行动多一点嘛，所以这个是一个大的感受啊，就是现实先身处的环境不一样，然后再说另外一个不一样就是球队的状况嘛。我觉得就是2022年的凯尔特人是纯粹的下狗球队啊，那个时候是什么赛季打到一半还是一个50%胜率的球队呢，然后是一个就是最后是一条大阳线一直冲，然后季后赛是打掉了3个曾经淘汰过自己的球队，对，印象很深刻，那是会记得。但我现在在想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是2024年，如果2026年我再去录一个节目，假如啊2026年凯尔特人什么又进总决赛了之类的，然后我去回想2024年的总决赛，我大概不会记住那么多东西，或者说整个季后赛
平平无奇，
不会记住那么多东西，就没劲，说实话挺没劲的。这个赛季整个赛季都挺没劲的，哎，你说平平无奇也有道理，就是一切都在意料之中，就是很规矩的一支球队，赛季初这些操作，那球队确实奔着总冠军去的，然后确实也拿了断崖式的常规赛第一， 也在这个怎么讲，就是季后赛的前半段的过程当中，让大家看起来是一种韬光养晦的状态，是在找状态的情况、嗯、啊。就是我说实话，我在系列就是季后赛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吧，就打过两个系列赛，赢完两个系列赛之后，因为两个系列赛正好又很巧都是第二场输球，后来4-1拿下。
嗯，
然后我就会觉得，哦，那包括我看凯尔特人很多这个怎么讲，就是 KOL 吧， KOL 的写的一些文章，大家都觉得说，那凯尔特人显然他们并没有拿出这个那个的实力，然后波尔津斯那时候也不在，然后从数据指向各方面啊，就球队的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但是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我没有他们说的那么乐观，但我也没有那么悲观。我当时的想法是，好像这些东西都不作数。我记得我在常规赛就几月份，3月份吧，可能跟四九录节目的时候，还是跟你，我忘了，就在说。说凯啊，应该是跟四九，对，说我就当时就非常明确的感觉到，就是这一切都没有，其实常规赛没有意义，赶紧快进到季后赛。
嗯，
那我在五月头上那个感觉也是，前两轮系列赛没有意义，赶紧往后快进，因为凯尔特人可能我觉得是不是历史上就从来就没有那么轻松过的什么什么这个晋级之路。说实话，这个晋级之路的轻松是指对手的这个状况，
对，对手状态并不好，
对，就是缺兵少将非常严重啊，相当于你其实没有经过考验。我觉得你没有经过考验可以往好的那方面说，就是其实凯尔特人的球队的状况，那个身体状况，除了博尔金基斯在第一轮系列赛受伤之外，其实 是没有问题的，哎，至少没有爆出来有问题吧，对吧？
嗯。
然后不像就是其他多多少少球队都有一些小问题的，对的，特别是在东部。那我觉得这些你就完全可以告诉自己说，往那个，就这时候就两个我在斗争，一个悲观的我就觉得，哎呀，凯尔特人怎么打缺兵少将的热火，缺兵少将的骑士都打那么累，这是一个我。
嗯。
另外一个我就会告诉这个悲观的我说，其实也没关系，好像他们在做的事情是，我只要现在赢下来就好了，我不要管怎么晋级的，我要把体力也好，我要把这个一些真正厉害的东西也好，或者说百分投入度也好，要留在后面去用，因为季后赛毕竟是个非常非常长的战役。然后就这两种说法在天人交战嘛，然后交战着，那个比赛不就往后接着打了吗？打着打着，反正我是觉得那个悲观的我占了上风。东决的系列赛呢，我基本已经心灰意冷了，我就想的就是总决赛基本就打个酱油就完事了，然后总决赛就不出意外的非常快就结束了嘛，就五场比赛。那啊，凯尔特人倒也蛮巧的，就是之前不是4-1都是输第二场嘛，总决赛赢个第二场好了，一种 callback 没了。对，就是回到我最初讲的呀，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系列赛啊，一个季后赛之旅，拿了个总亚军，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含金量的总亚军，就是这样。
我觉得可不可以这么说，就是两年之前的话呢，凯尔特人更像是一支最后能打走到这么久，其实是有点惊喜的。
对啊，对啊，
对吧？就可能从整个赛季的后半赛季来说，都是一支带来惊喜的，而且是比较更朝气的球队吧。因为其实当时凯尔特人的那个球队状况的话，也并不能算就是从管理层的角度就意识到我们是要去争冠去的。然后这个赛季的不同点是，就是可能在夏季操作之前啊，大家都已经默认就是凯尔特人在东部的这个竞争中排位是非常靠前的啊，然后在这个下期操作之后打到这个常规赛，大家觉得这球队感觉磨合的好像也还可以，然后特别是几个就是相比两年前的那支球队，新加入这支球队的几个老兵就 在常规赛他们起到的这个作用啊，感觉其实体现的还是相当快的啊。同时凯尔特人在常规赛就体现出了一个比较从容的一个领跑吧。
对
啊，然后到了季后赛又是一种就是因为对手这样那样的这个原因吧，就看起来这个系列赛就是你可能会看球去挑中间的一些片段的话，你会觉得好像凯尔特人也没有那么好，但是反过来说也确实是就是七场四胜的系列赛，当一支球队能做到就是五场比赛就能解决问题的时候，那这些细节就是没有做好，他至少一定程度上是有点就是吹毛求疵吧，就他不太需要做的这么就执行的那么严密，因为球员毕竟不是机器嘛。
对啊对啊对。
但最终就是凯尔特人这个赛季没能成功夺冠的话，我会觉得因为相比两年前这是一支更志在夺冠的，然后准备的更好，然后 all in 的程度也更高的一支球队。那这样一个不算成功的赛季，加上就是凯尔特人其实在几份大合同给出之后其实是一个蛮贵的一个框架了。
对对对。
那就我就想知道，就是不知道兔子老师对凯尔特人这个季后赛轮换的这个主力框架里面的每个人他们的这个赛季的表现你会打几分？
每个人一个一个说是吧？
嗯，
一个
首先怎么塔图姆了？
首先不是马祖拉吗？
哦，对，也可以，也可以。
其实哦，我觉得我马祖拉分不会打太低的，说实话。
嗯，
就是这是预期问题，就是我对马祖拉的预期不高的，因为特别是在上个赛季，就是在有一个比较低的标准的情况下嘛。但后来想想，就是马祖拉这个赛季其实，在他的周围配置上他也是有进步的嘛，所以他做的好点是应该的。马祖拉打个用马祖拉定个调好了，马祖拉算八分好了，马祖拉算八分，这个八分呢大概是一个就是常规赛六十四胜的主教练，虽然手上的牌很好，但是他让这支球队做到了很稳定，而且有一个成系统的打法，在常规赛肯定是 work 的，而且这个能 work 我觉得能 work 好多年，就至少呢他有一点谁的感觉呢，就是那些年在老鹰的包括在雄鹿的布登霍尔泽的感觉。
嗯，
就是这个是他有做到的事情，这个是一个就是对球队的长期建设来说，虽然说他手上的牌确实很好，就是他确实拿了个满级号，但是至少他没把满级号练废掉，对吧？这个是一个地标在那里，而且他在球队的复合管理这件事情上是做得很好的，我觉得。
嗯，
就是我其实本来赛季会预期像霍勒迪其实年纪也不小了就不说霍福德了，然后波尔津吉斯是一个其实一直受伤病困扰的球员，但其实今年从常规赛这个角度上来说，波尔津吉斯没有长期确诊过，其实他没有大伤，有小伤但是没有大伤，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是成功的，我觉得就是他在平衡这件事情上做得蛮好的，所以他作为一个常规赛主教练是挺合格的，所以这个大概就有一个七到八分的基准分在那里了。然后在季后赛的话看到了一些他比去年好的地方，虽然说他从资历从水平上来讲一定是不如斯波尔斯特拉，我拿第一轮系列赛来讲，但是其实他在有一些比赛当中是有一些蛮好的操作，是就不能说奇高斯波尔斯特拉一招，但至少有到能抗衡的程度，我觉得不错啊。然后但我就觉得就是八分就是一个标准啊，就是他没有办法做到让这支球队在爆发这件事情上做得很好，这个就是可能就是球队气质了。我感觉啊，就是如果马祖拉一直带队的话，球队就会维持这种偏数学的偏四平八稳的偏稳定的一个情况，所以马祖拉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标准。如果他定八分的话，我接着说塔图姆大概是九分吧。在整个季后赛的过程当中，他很明显上来是有意流利的。 或者说有一流对，特别是第一个系列赛是有一流力，他打迈阿密应该是只用了一个可能50%到60%的力，他觉得够了。我常规赛的时候也说过，塔图姆现在越来越知道怎么划水了。49的评论是，如果把脸抹掉加一点年纪的话，他就是勒布朗詹姆斯，他在划水能力，就是在场上偷懒这件事情水平是非常高的。我很赞同这件事情的，只要能赢下比赛我觉得都是 OK 的，没有问题的。到我觉得打骑士的那个系列赛，其实他很好几场比赛其实在得分这件事情上做的也不是特别好了，说实话。但是我觉得他这个系列赛是有用力的。到我觉得打骑士的那个系列赛，其实他很好几场比赛其实在得分这件事情上做的也不是特别好了，说实话。但是我觉得他这个系列赛是有用力的，因为波尔津吉斯不在，而且霍福德很明显没有办法去处理很多一五号位挡拆，以及内线的那个就是统也不是统治吧，就是身材上的优势他没有办法 handle。 所以霍福德这个对位对不上的时候，其实塔图姆承担了很多护框这件事情，他越来越多的知道自己该在一个系列赛当中去做什么，然后当球队需要他得分的时候他可以得分，但是当球队可能在其他的事情优先级更高的情况下，他就去做那些事情，特别是打总决赛当中，就球队是偏被动的一方，所以他很多时候就是让大家看出来有一点，我觉得有点力不从心了。他又想去保护篮筐，他又想去抢篮板，他要去防守上的覆盖，然后进攻端他还得得分，然后就导致就是多多少少有一点点打勇士的那个状况出现了，就2022年打勇士的总决赛那种状况出现了，有点失误多啊，这分支配球什么怎么样啊，失误啊之类的。我觉得可能结果上有类似的地方，但是这个过程不太一样，我觉得。勇士那个时候我觉得是单纯他的能力不够，而这一次的系列赛我觉得是他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就是有别的人没做好他们该做的事情，我是这种感觉。所以塔图姆九分在我看来是没问题的。
我觉得 Tatum 还是他其实在过去几年在他这个年纪其实还是不断的在提升自己的比赛的，然后这点肯定是比较好的。Tatum 我觉得可能对凯尔特人来也好，对 Tatum 也好，就是需要去考虑的一个问题是自己的比赛影响力。就我还是比较坚持之前的这个想法啊，就是Tatum 的赛道是不太可能和就卢卡东契奇这样的球员是一样的。因为很明显嘛，就像打那个骑士的系列赛，刚兔子老师也有说 Tatum 其实在防守端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对位棋子，就是球队甚至可能为了去破坏对手习惯的这个外线持球人和这个掩护人的这一组 pick and roll 的这个搭档，对对，而选择就是把 Tatum 的这个防守对位在一开始落到一个就正常按1到5排不会是这个位置的一个状况啊，而且这样的防守端调整是能奏效的。同时 Tatum 因为他有这个身材上的这个优势嘛，所以他其实在篮板争夺和这个内线的这个争夺和协防中间其实都能比较多的能够起作用，能够奏效。反过来就是如果单纯考虑进攻端的话，那 Tatum 总是需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联盟中出色的进攻球员有很多，但是在我看来就是 Tatum 和这个凯文杜兰特和这个 Paul George 这类球员，他们因为整个身形高然后重心高的这个问题，其实是不太有这个可能性去做到就是始终保持这个活球，长时间活球在手，甚至在就是攻到这个中距离的时候还要这个活球在手，让自己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进攻选择。就像卢卡做的那样，像这个亚历山大做的那样，
对
这方面确实是不太可能去这么做。那相应的来说，就是球队里面起到这方面作用的，去参与这个 playmaker 的这个工作的， 某种程度上，一个是需要队友，另外一个是要靠主教练的。那这点上是我对马祖拉印象相对来说不太好的地方。哦，我觉得这个始终是他的一个扣分项，因为你手里面的牌确实不错，但是你手里面的牌在这方面其实是需要你想办法的。就是卡尔特人的这支球队，他们的进攻端是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就靠这个我场上的这个最强点，让他去把这个主教练没有调整过来的地方给救回来的，或者是提供这样的容错空间的。那从球员的这个风格上来说的话，这点不太可能。那这一点反过来说，就是那谁来做呢？就主教练在这方面必须要做出你的突出贡献，因为否则的话，就是你就更可能是一支在大样本下你的这个攻防效率能非常稳定但是当面对一个特定的对手，在系列赛里面可能就是有这么一场半的这个窗口期，会特别对这个系列赛走势特别重要的时候，那如果你找不到这个解法的话，那可能球队就会因为这个输球。
对，我非常同意啊。就是当然这个题有难度，有难度的，不是那么简单的题，但是反正马祖拉是没有解好了，也没有解好，或者说没解出来，说白了就是没解出来。
来下一个打分的人，我觉得这比较重要。我首先问一下
啊，
就是你看啊，因为塔图姆排掉了嘛，然后接下来就是如果我们纯从对这支球队长期的就重要性来看的话，下一个人你选谁？
杰伦布朗呀，那还是杰伦布朗，还是杰伦布朗，这个还是选杰伦布朗的。对，你知道我的逻辑是这样子的，你既然这个我还是清楚审题的说未来长期，对不对啊？就是
也别说太长嘛，我觉得太长的话这个年纪会有问题。我应该怎么说呢？就
两年之内夺冠窗口期是吗？
哎，对，两年，就两年到三年吧。
啊，那还是杰伦布朗，这个我不变啊，还是杰伦布朗。就是先说，就是我为什么选杰伦布朗，是因为说的难听一点，对吧？就是杰伦布朗，即使被证明我就是怎么说啊，这个不适配也好，我可能要调整阵容框架也好，这个我们最后还会再聊这个事儿吧，可能就是他即使要走，他应该会收到非常丰厚的回报。就是这个丰厚的回报是让凯尔特人并不需要去担心说这个球队的战力会有非常迅速的下降之类的，我觉得这是能保证的。就是说白了，他换得出去，然后能收到不同的对价，他在市场上应该是受欢迎的。只要他在市场，如果他被流通到了市场上的话，而且杰伦布朗完全没有任何负面的对球队的影响啊之类的。对，然后我再说杰伦布朗，我就直接把杰伦布朗分给打了
啊。
本来想打八分，就跟马祖拉一样的，然后扣个半分吧，扣个半分就是这个，当然也是他寸，就是总决赛，我觉得凯尔特人这个整个在系列赛当中可以占据先机的，就因为前两场1-1嘛，然后可以占据先机的第三场在客场那个最关键的球，其实真的说实话，整个总决赛的关键时刻也不太多。就是很难得马祖拉能画出一个不错的 ATO 是吧？我老吐槽马祖拉这件事情啊，就是画的还不错，关键时刻落后两分你没投进，那就是赶上了，有点寸，对吧？机会也就出来了，在你就是球队二号王牌手上的。那我其实有点忘了，就是是不是那个战术是画给他的，我不记得了，但是反正没投进，那就是印象分就下来了，对吧？扣0.5已经算少的了，你说是吧？对，这是一个直观感受。然后从杰伦布朗的角度上来讲，就是我觉得他有一点点碰到自己的天花板了，我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他当然可能在非凯尔特人的这支球队换一支球队，他可以拿到更好的面板数据，我猜一定是可以的，因为他的球权和那个持球进攻比例，以他的能力来说是可以再往上走一个台阶的。比例上有一个台上一个台阶的话，面板数据一定会上一个台阶，即使效率稍微有一点点下降，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他可能在这支凯尔特人就这样了，因为他承载的角色还是挺清楚的嘛， 就是当塔图姆可能需要分心去做别的事情的时候，他是第一把尖刀，这是没有问题的。他也在很多时候做得不错。但是他有几个可能在我看来不太能解决掉的问题，就是他的就是进攻选择这件事情，虽然我觉得这个赛季比上赛季肯定是有进步，包括他的左手其实都是有进步的，但是我觉得杰伦今年几岁？28是吧？27、28，对，让我看，对，让我感觉好像不太能再进步了，会有这种感觉。而且 Carter 其实他每个夏天其实也都在练这个东西，有点悲观，我有点悲观对这件事情。那这个东西没有办法提升的话，他在 Carter 的作用可能就这样了。如果在 Carter 这个以塔图姆为大核心的体系当中的话，当然他今天在防守上也不错啦，就是也是一个就是在很多时候可以作为对方的这外线第一进攻手去进行压迫，他的身体素质也足够好，再加上这个工资上去了是吧，不得不讲这个事情。就是你说塔图姆还有一些薪资红利这件事情，那就杰伦布朗就是在我看来就有一点点消极吧。对，可能我现在这个状态就是输了总决赛的状态，对，或者说一个漫长的输了总决赛的状态，因为我真的觉得东决结束之后我就处于要打总决赛了啊，要输球了这个状态，就已经延续了十几天了。对，就是这样。
这我想说不同看法，就是如果我来排序的话，我可能这个位置会给德里克怀特。我对杰伦布朗就这两年的一个表现的话，看法要比兔子老师要负面一点。就我觉得他撞到天花板的这个可能更明显。然后呢，就是当然德里克怀特因为他还没有续约嘛，就他
是，
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可能也不太知道。但是抛开合同的话，就德里克怀特是一个相对比较大只的后卫嘛，然后不打球不是那么依赖爆发力，伤病史也还好，然后年纪的话29，其实也还可以。我可能会稍稍偏向那个怀特一点，然后那直接兔子老师打分吧，德里克怀特
10分啊，
10分、
有10分打10分，有100打100，有1000打1000，有1154打1154，对，就这样。那还能怎么样啊？就是其实你说德里克怀特有没有打得不好的比赛，其实有的呀。但是你会发现就是他打得不好的比赛，凯尔特人整体状态就是不太好，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凯尔特人风向标式的人物了，在这个赛季特别是在季后赛，那就是这证明他的价值啊。对啊，就是他对这个球队的重要性。对，而且他就是这个球员的性格太值得人喜欢了，就是不争不抢的，话也不多，是吧，连头发都没了。
这也算优点是吧？
好像对我来说可能是对我来说可能是，就是就干干净净多好呀，对吧？就因为我就是小白来凯尔特人之前啊，不是之前，就是刚来凯尔特人的时候，我就觉得他的发型不对嘛，就明明你发际线已经这样了，是吧，你留那么多头发干什么了？剃他们好了呀。然后今年剃掉了就明显就变强了，对吧，感觉有点用的。
然后接下来霍勒迪，
霍勒迪啊也就及格分吧，如果标准是8那就是8。我想想他跟杰伦布朗比，可能是一个 7.7， 就是只左右的、
啊、反正就我理解就基本上和杰伦布朗差不太多是吧。
对，接下来是波尔津吉斯是吧。
对，
波尔津吉斯就是我在想，就是有时候看那个就是足球比赛也会打分嘛，但是有一些替补上场的球员就会说时间太短不做评价。我对波尔津吉斯有这种感觉，
就重要的时间太短
啊、我是觉得他没恢复好了，他肯定没恢复好、对，就是说实话我有点低估这个受伤了。就是你应该还记得，就是我们在那个小群里面聊天的时候，那个所有人在问，就是特别是在波尔津吉斯刚受伤一两周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自己是我是很乐观的，说实话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是反正球队只要他在某个点时间出来就可以了，出来是出来了， 但是我感觉就是一是出来比我想象中晚，二是出来的状态比我想象中差。
嗯，
对，就是这样，就嗯，所以怎么说呢，只能打一个更，就是可能要比霍勒迪或者，哎，不对，不能这么说，赛季打分对吧，不是季后赛打分对吧，
对对
啊，赛季打分那八分还是有，因为他在要讲到常规赛那个节点，就我说马祖拉的那个点，就其实是一样的，就是他在常规赛至少能保证很不错，而且他自己符合管理，管理的很好，然后他在凯尔特人其实需要他做的事情他也能做得很好呀，我觉得，而且毕竟他这个位置或者说他的属性其实还是比较有独特性的，对，八分还是有的，八分还是有的，对，八分还是有的。
好，
对，他在常规赛做了好多事情，对对对对对，啊，
那么下一个霍福德呀，
霍福德不会低的呀，肯定是高分呀，就是毕竟波尔津斯不在的时候是要靠老霍福德撑着的呀，而且有好几场高光时刻，
嗯，对。
凑个吉利8.8吧，我们跟那个十个晴天雪是吧？
啊，
凑个吉利。
我本来想说霍福德可能是不是还是会觉得，就年纪大了之后状态的这个临场的这个起伏大了一点，否则的话可能能打到九分是吧？
对，对的，对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当球队要很依赖霍福德的时候，代表球队状况不好嘛。就已经是一个不良的前提下了，然后霍福德有比赛做出了很好的回应啊，这个是就是每个系列赛都有很好的表现过，对啊，总决赛没有啊，对，但是够了，就是作为一个他已经38了，对，才6月份过的生日嘛，对，6月头上过的生日，对，38了，一个38的球员你还要怎么样，拿着1000万的工资，
嗯，
对啊，对啊，你时不时还能开心的笑一笑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对，
好，下一个鸭王，
鸭王啊，十分呀，
十分啊，
哎，不对，十分不对，十分不好，十分不对不对不对，他应该还是没有怀特那么好，9.5吧，给鸭王一些进步的空间，9.5差不多，对，因为其实有惊喜的，说实话有惊喜的，特别是他的那个赛季曲线，其实是虽然他的低潮期不是很长，但是确实是有低潮期的，我记得他在11月是打得很差的，然后刚开始根本投不进球，那个时候我觉得职责上也没有弄清楚吧，他可能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替补席上组织进攻的人，你就是一个突击手和得分手嘛，就是后来他发现这件事情之后就做得蛮好的，而且季后赛他第一次应该在季后赛能够拿到那么正向的表现和评价吧，也那么多时间，那至少他在今年这个东部所有的系列赛当中都有不错的表现，证明了他是一个合格的季后赛轮换，甚至有时候是个优秀的季后赛轮换，可能可以帮助球队解决一些小问题的，那很好了，
按我之前的预期的话我可能会打十分啊，就普利查德其实他的这个进步以他的这个年资来说还是算我觉得进步蛮喜人的，就是我有看到他在面对不说是联盟中最好的对手吧，但是都是一些还不错的球队的时候能展现出他的这个 ball handle 其实是要比之前要更从容啊，然后除了就是自己的这个投篮的这个能力能更好的发挥出来以外，就是他在运球上的变得更从容，让他的这个攻击手段其实有比之前要更多样化一点，而且我觉得以一个类似于第六人的这个身份来说的话，如果是在这个类型的球员里面去做比较的话，其实 Pritchard 球场的决策能力还是不错的，我觉得是，
而且这件事有进步
啊，对，就比之前明显有涨，那我觉得这个再加上普利查德这个续约的非常便宜的这个合同，就是他基本上以这样的一个合同大价码已经打出了一个可能在全联盟任何球队他都会进这些季后赛轮换了，
可以，
对，那
大部分对，
那可能就是过去这个赛季让我看到的就是他在往前就是往上提升自己的比赛嘛，然后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趋势 还会让人比较乐观吧。我觉得他可能后面还会往上走一走。
就从我的角度上来讲，就是他即使一直维持今年这个水准，我就已经很满意了。说实话，我就很满意了。
我觉得有可能我对他还比较乐观，因为就相对来说，就是我对他和杰伦布朗的看法都比较激进一点。就杰伦布朗真的是给我一种就是、就没事了，
就
不是他现在不好，真的没事了。而且就是对凯尔特人来说，这个我们后面再说，剩下还有几个、还有几个 team 没说嘛，那么也简单评一下。其中我觉得豪瑟应该还算是比较重要的，
重要就确实
你会打几分？
确实就是我如果我的及格分是八分的话，应该比及格分多一点吧，八可能也是8.5之类的。对，就是一是在逐年投篮产量递增的情况下，然后命中率一直撑在还不错的位置。第二啊，今年扣篮多了很多。第三，其实他有防守其实一直在进步，就是从刚进联盟的时候防守是就是完全被针对，然后被针对之后完全给不出回应，到逐步的他能给一些特定的球员，就是一些速度不是特别快的球员，他其实能防一防了。到现在他给很多球员都能制造一些防守上的麻烦，这件事情是一步一个脚印提升。我倒是觉得我其实相比普里查德啊，我其实更期待豪瑟的提升。为啥呢？因为豪瑟的提升其实他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进步的目标，就是邓肯罗宾逊。对，就是邓肯罗宾逊的这个在进攻端他是可以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进攻武器出现的，就可以有一些围绕着他的战术出现的。我期待就如果豪瑟一直没有离开凯尔特人的话，如果两个赛季以后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对，那我不说他会变成一个进攻的重点，但是有那么几套是围绕他的战术是很漂亮的，对，有观赏性的，甚至对啊，对，豪瑟差不多就这样评分，要不就评到这儿啊。史蒂文斯满分，史蒂文斯满分啊，史蒂文斯满分，这是必须的，满分中的满分啊，人家确实也拿奖了嘛，这是巨大的肯定啊。
但接下来这个问题比较重要，我觉得，就是你还相信光吗？
我说实话啊，就是其实有天人交战的成分在的，就是虽然我现在很丧气，但是刚刚聊着聊着，我就觉得就是好像可以归因到波尔津吉斯状态不好，对不对？是可以这么归因的，就是我可以相信，就是这我们现在这道光不是最完整的光，所以我还可以相信那道完整的光，这是一个我，对，就是我在猜啦，我觉得管理层也是会相信的，我觉得管理层也是会相信的，所以
就是还是会偏向于就是带回来再试一年是吧？至少
对的，对的。对的，我觉得是，就是怎么说呢？没有，就是或者说这个理由是可以被接受的，这个就是失利的理由是可以被接受的，就这个 what if 是可以被接受的，我觉得对他们来说。但是我另外一个我就是就可能真的一半一半啊、哦，就是哪个我占的更多我不知道，就是那个我是。要不换一手牌重新来试试看吧，我其实是有这个想法的，就是我虽然对杰伦布朗没有那么大的那么介意啊，但是我总觉得就是有是不是一种宿命的感觉，或者说一种到头了的感觉嘛，所以要不要换一手牌试试看啊？
我说我的看法啊。我对尼凯现在的这套阵容的看法，我是会非常强烈的倾向于探索交易杰伦布朗的，非常强烈的倾向于，主要是这么几个原因，就是霍勒迪这个球员是不太可能动的，因为就是不久前交易来，然后他又是一个高龄的老兵，然后同时呢，这赛打的也还可以，对吧？
挺好的，
但。但是你真的要有市场上给霍勒迪出价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个事情，因为如果不是一支足够强大的球队的话，他都不会考虑买霍勒迪。
它的市场非常窄，对吧？
对对，然后这个是一个原因，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和一年前和两年前去相比的话，我觉得杰伦布朗在这支球队能够提供的特殊的这个比赛的方面其实比两年前要更少。
你两年前是怎么觉得的？
两年前因为球队的这个后卫线是就是进攻的这个火力是非常需要杰伦布朗来提供于一部分的
啊，是
啊，然后同时还有一个因素是，我对杰伦布朗的防守端没有那么看好，就是我不是说杰伦布朗防守不好，而是杰伦布朗的这个好防守对于凯尔特人这样一支已经是几个主力位置的防守都不错的情况下，他体现不出球场价值来。就是杰伦布朗的防守好，他好的程度给我的一种感觉始终是那种就是有点像之前就是凯文杜兰特吧，就是你同时你是一个球队的这个进攻的王牌之一，然后呢你的这个身体素质和你的这个防守的努力程度和这个单防的这个能力使得对手不太愿意来打你。但是换句话说，就是杰伦布朗在凯尔特人这支球队他能够提供的就防守端去主动求解的这个东西不够多的，就他既不可能像就是霍勒迪那样去针对某些类型的球员去做非常非常强的这种破坏性的这种死缠烂打，同时他其实在拆解对方的这个15号位挡拆或者14号位挡拆的这种主要的这个进攻起手式方面，他其实有点两头都不占，我感觉就他在上面的就是位置偏大的那一头其实是不如塔图姆的，在位置偏小的那一头的话，因为凯尔特人的现状你手握的两个主力后场防守都是好的呀，
都是这个对的，
对，所以这种情况下你就杰伦布朗就对这支球队他显得有点奢侈，你去看他个人的这个比赛镜头的话你也会发现他防守没毛病啊，但是问题是球队考虑这个排兵布阵的时候，你想要怎么样去破坏对方最擅长的这个进攻套路的时候，你率先想到的那个人不是杰伦布朗啊。对，所以我会觉得杰伦布朗他一方面就是从交易的这个可能性上来说也会更大一点，
对啊，
对吧，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我觉得一支球队啊既然已经走上了这种要 win now 然后要 all in 的这种路了，你这个时候其实你球员年轻个两岁对你的这个 all in 来说其实帮助不是很大，因为说
没关系
对，因为说实话你这个四五份大合同都在手里的话，你老板其实扛不住几年的，就你算这种27岁我能
勇士是史上扛了最长的年
对对
年份的球队、啊、
就是我打个比方就是你一个28岁的这个明星球员你觉得我可以扛到他34岁对吧，六年你的这个窗口当然会更长，但那没有老板会这么做的。
对我来说啊，就是如果要交易这件事情的话我先会去想第一个事情，是我其实也想到就是霍勒迪可不可以有或者有没有机会被交易掉，就是不是说就是谁好谁不好的问题，而是其实你刚刚提到的杰伦布朗的奢侈其实在霍勒迪这个身上一模一样也是有的嘛。
对，
就是
是的，
这两个人有重叠的地方，就是他们很多能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如果从一个换手牌接着往前冲的角度上来讲，那有没有可能去换掉霍勒迪？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虽然这个赛道窄也不是不能尝试啊，这是一个事情。然后波尔津吉斯我觉得我不想动他，是因为他的独特性，或者说对我自己认为啊，对马祖拉的体系来说，波尔津吉斯可能是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他的存在性。因为
而且我说实话， 我说实话，我觉得换铂金不太现实，因为凯尔特人毕竟不是之前的那个，就是手里面有那个霍福德，然后手里面有罗威，然后
对，
罗威你还有点想要
罗
看
威
看，
还
就
有。
是过2年会是一个什么状况。现在凯尔特人整个前场其实，在能够站5号位的这个轮换位置，其实是很担保的。
没错，
因为你
没错，
如果要
是
考虑去动铂金的话，意味着你还是得同时去解决这个就相同位置的这个主力的人选的这个问题。
啊，对的，
那
所以
这个太难
铂
了。
金是我，对，但是我可能要提一个更就是大逆不是大逆不道，就是是吧？我觉得
就算塔图
小
姆
白
狼。
不是不啊不不不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塔图姆没有不要胡说八道。其实从交易这个角度上来，或者交易价值的角度上来，德里克怀都不是不能被交易的呀。他有最后1年的合同，还有，然后他一定下一份续约合同是会比现在要大上不少
对，
的，所以他的交易价值，其实从交易价值就做生意的角度上来讲，兴许能得到一些好的回报。对，不是，我觉得不是不能考虑啦，就不是不能考虑。
但是有个问题啊，就是德里克·怀特其实和塔图姆的，就是这种搭档的这个合理性
化学
上。
反应是吧？
对，其实是相对比较好的，
应该是更好的了。
而且就是怀特如果跟就凯尔特人的这个球队处的整个还比较愉快的话，如果适当的价码能提前续约的话，即使是一个就是增加价码的合同，你仍然很难说就是真的这份合同好一点，还是杰伦布朗合同好一点，我觉得挺难说的。
对的，对的，是的，是的，是的，这
对。
没有错，就是，但是从交易可行性的角度上来讲，我猜是德里克怀特更好交易一点，因为他合同小，杰伦布朗那合同太大了，就是不太好交易。在我这里看来呢，就是塔图姆是不能被交易的，波尔津吉斯其实因为他的特殊性，我觉得在我看来也是基本不能被交易的，或者说，波尔津吉斯如果走，可能伴随着是什么换教练啊，或者是完全换打法了，可能。在我看来，剩下的人都能走，都能换，没什么不可以的，我觉得啊。而且说的难听一点，说的难听一点，就是真的，凯尔特人要走，就是往后退一步这件事情，其实不太可能啊。但是我其实是能接受的，因为我自己作为一个凯尔特人球迷来说，就是我经历过球队没有那么出色的时期。就是一直是下狗的时期，对啊，所以再做回下狗，有些人可能就是对，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对我来说，就是减就减了吧，大不了回到以前嘛。我自己能接受的，我真的没有不能接受啊，可以的，可以的，对啊。就我们再又比，就比如说啊，就是什么杰伦布朗换到了若干个首轮，对吧？然后我就想想，又有一个动力可以去看看新秀了，是吧？大概是这样。我觉得我还现在处于一个比较开放的状态。当然，我现在这个开放的状态是和就是当下的心情是有关系的，对，这是肯定很明确的，对，因为刚输完球嘛，对。哎呀，相信不相信？我不知道，一半相信，一半不相信吧，只能这么说啊。
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猜这个休赛期啊，凯尔特人会发生的，我问的比较直接一点好了，就休赛
哎，
期凯尔特人会发生的最大的变化会是什么？
我觉得没什么变化 真的是没
就
什
是
么
要
变
带
化
回来是吧？
我觉得是带回来，然后最大的变化可能是希望的变化，不是一个变化，是一个下一步动作，就是德里克·怀特能续约，用一个我觉得合理的价码续约。对，就是你说我，哎，这我觉得我这个人素质很差，大家都看得出来。就前面说了那么多，可以接受，可以接受，可以接受，然后最后可能脑子里还是全都把大家带回来。或者说，如果看到任何主力轮换里的8个人出现交易的话，我都会挺意外的。说实话，我觉得可能不会交易，不会交易，就理智告诉我不会交易。然后可能。哦，凯尔特人还有能签人的钱吗？我其实有点不太记得了。对，然后， 反正选秀大会也不是很远了嘛。
嗯，
哦对了，我知道这个问题该怎么答了。凯尔特人就是休赛期最大的变化是史蒂文斯选中他第一个手下的首轮秀，仅此而已了，我觉得。当然这个话也不一定对，就是说史蒂文斯不爱选首轮也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但确实在这个时间点首轮是我们是在手上的，虽然是首轮的最后一个顺位吧。对，哎，是不是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这个一期赛季总结就这样了啊，就这样了。就是休赛期快开始了，然后那个什么休赛期开始了，什么快开始了？对，就是我们是不是得准备录选秀大会了？
嗯，
是吧，差不多是这样的意思。然后今年虽然是小年，但是这个活还是想干的嘛。我们主播们有好久没有聚在一起过了，就赶紧我回头努力，今天也是连线，努力大家在我家再聚一聚吧，好吧。差不多大老师就到这儿，
好，
就到这儿，拜拜。
嗯，大家拜拜。
我却原谅了你，像海洋原谅了雨，潮水在月光下流动着语言，说我已原谅了你，幻想没了身体，像卷土地球虚无的漂浮，在温暖的夜空里，灵魂不再悲泣。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哎，没结束啊，就是回到现实了。大老师还在吧？
啊，大家好，我是大姨妈。
这个一年一度整活大赛是吧？好像差不多，就是好像每年都会做一个虚构类的节目啊。今年终于把刀子动到了凯尔特人手上，但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听到的前面的所有的内容，就可以作为一期凯尔特人的赛季总结出现。我觉得是这样。
这么自信吗？
对啊。不会有太大的
变化，狂跳了一波预言家是吧？这次
啊，这超级预言家是吧？这个第一轮就要被票出去。哎，我觉得就是现在这个时间点，我跟大家老实交代，现在的录音时间点是凯尔特人刚晋级东部决赛的时间。然后我们最后要不聊一点点跟凯尔特人没关系的事情吧，就也是今天下午看新闻，就是因为骑士刚被凯尔特人淘汰嘛，就出了各种各样的新闻爆料，说什么球队内部矛盾啊什么的吧，是在说这个的。
对，说那个主要是总经理奥特曼和这个主教练比克斯塔夫之间的这个问题吧，就是总经理看不上主教练的很多这些执教风格，然后爆出来的留言有点奇怪，因为一竿子打回到了12月，就是说12月的时候，奥特曼就指出这个比克斯塔夫对球队当家球星米切尔的使用有问题，然后就爆了这么一个料嘛。然后同时因为骑士有这个米切尔的这个续约问题嘛。所以一直算是一支在风口浪尖的这个球队，同时他们的主教练因为资历又比较浅，比克斯塔夫因为资历比较浅，所以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风言风语也比较多。但是我会觉得就在这样的时间点爆出来这样的留言，一般可能意图是就是球队是要动刀的啊，然后多半的这个主帅是要遭殃的，我反正这么觉得。
哎呀，我认真觉得，就是比克斯塔夫带的好好的，你去把他换掉干什么了？我觉得真的是这种感觉，就是刚看完和就凯尔特人这个系列赛，我觉得 比格斯塔夫，我觉得是比马祖拉要高一筹的，高的可能也没有那么多，因为毕竟就是马祖拉是有。有那个怎么讲，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也好，也有各种各样的好的对策也都有的，但是比克萨夫在那么艰难的情况下能够和凯尔特人做到很多场比赛的有来有回，我觉得是值得被赞赏的，而不应该是因为在东部半决赛输掉一个系列赛之后有一种开分锅大会的感觉啊。我不喜欢这样的状况
啊，我甚至会觉得就是，在第二轮系列赛其实出局的这个时间点去看的话，会显得更奇怪一点。因为如果是在常规赛的话，可能你说他没有真的把整个主力阵容完全捏合好，那个可能是有一点了。当然，这个主力阵容也有他自己的问题嘛，因为毕竟。你不能说你看着就是啊，别人森林狼可以摆这三高阵容，然后你两个大个子都弄不好。但问题是，森林狼那边他的三高阵容里面，其实除了戈贝尔，另外两个都是经常性的要拉开到这个三分线外去投篮的人。
是啊，腿脚可都灵活的。
对，而骑士这边的话，他们之前自己选中的这个侧翼的这个小前锋位置的奥克洛。本身他的投篮就一直没能兑现出来，然后呢，球队的
今年其实还行了，今年其实还行，投篮
啊，然后
今年是，
然后球队的两个大个子就是都是完全没有就是远程火力的啊，然后这样一组阵容搭配球队的这个外线王牌，你就说一定这个阵容很好捏，好像也说不下去吧，对吧？
是，而且还有呢，就是森林狼不会遇到就是后卫线尺寸小的问题啊。
啊，对，
他其实面对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大的太大，小的太哎，像有一段时间中国队是吧？
啊，
两个大哥三个后卫之类的，就类似啊，有这样的情况，所以不好解的。就是
对
我有一种就觉得奥特曼在甩锅的感觉，你知道吧？就是其实我心里是觉得。就是其实你没有给主教练一手就是那么好，就是从明星的角度上来讲或者星位的角度上来讲是够的，但是并不是那么好做的一道菜，食材是名贵的，但是其实是不太搭的。那其实主教练在做现在这个程度上做的不算太差，我觉得至少是比马祖拉好一点的。我们拿马祖拉就
在
节目里聊的马祖拉做标准，
而且不管怎么样就是其实在有这个人员短缺的情况下交出的两轮季后赛的表现，一胜一负的这个季后赛，然后输的对手又凯尔特人又就是在能打的这个阵容上，虽然凯尔特人也少了铂金，但是明显强。那这两轮比赛其实执教表现上来说，作为一个年轻的主教练比克斯塔夫的表现并不差。那在这样一个时间点报这样的留言的话，一个猜测是就是球队还是要动刀。当然你说这个他有可能是因为甩锅，也有可能是因为或许米切尔也对主帅不满，
是
啊，对吧？
是
就是那更屈从于一点这个招牌明星的这个想法，
球星的压力，
也有可能，但是
经纪人的压力，
对，但不管怎么样，就是其实在经历了一个赛季这样的一个结尾之后马上出现这样的留言，这多半不是一个太好的一个苗头吧。
所以我们最后补这一段子就告诉大家我们现在回到现实的状况里了，就是我们现在是大概这样的情况。然后关于真正的往后的预告，其实就是我努力让四个主播凑齐啊，当然现在还是有伤病情况，选题我写了好多，大老师大概几个小时之前又收到一个，对，就最近写东西还写得挺快的，然后争取陆陆续续一个一个录给大家。骑士这个事儿其实也可以等等，就是看让子弹再飞一会儿，我们到时候肯定要做骑士的跟骑士有关的赛季告别的部分嘛，所以这个也倒也不是太着急，好吧？到时候差不多今天真的就到这儿了，好吧？就真的节目结束了，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大家拜拜。
原谅把你带走的雨天，在突然醒来的黑夜，发现我终于没有再流泪。 间好一点。那些日子你会不会舍不得，思念就像关不紧的门，空气里有幸福的灰尘，否则为何闭上眼睛的时候说让我一个人躲一躲，你的承诺我竟没怀疑过，反反复复要不是当初的温柔，毕竟是我爱的人，我能够怪你什么。原把你带走的雨天，在渐渐模糊的窗前，每个人最后都要说再见。原谅被你带走的永远，微笑着容易过一天，也许是我已经老了一渐渐模糊的窗前。